我们的天父亚威，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借着圣灵带领我们大家一起来的面前来敬拜，来遵守神你的圣安息日圣约。我们感谢赞美你，就是这一周里面你的保守，你的眷顾，让我们能够平平安安的照着神你所吩咐的来遵行你的圣道，你的律法。我们也感谢赞美寻道者的脚中，自耶稣基督开启以来，为了神你的圣道而殉道的人很多，但自从新教改革以来，1553年塞尔维特的这一个真正的为了反对三一神官的这种事情而被焚烧以后，到现在已经400多年，鉴于基督教界里面无论新教或旧教，他们多是遵循尼西亚信经的那个异端邪说。神啊，你在21世纪开始，你兴起了亚威圣会，让我们能够一同照着萨尔维特里面所强调，他反对婴儿洗，他也反对这一个三位提论这一些神邪的怪说。荣耀的父，我们更进一步的来了解到神你神圣的律法并没有完全废去，而是要靠着神你的圣灵借着耶稣基督，我们可以遵守得完全。我们也感谢赞美你，这样的启示赐给亚威圣会，照着神你今天要赐给所传讲希伯来书的这样的9章的这个传讲者，让他在今天大有口才和能力把你的真理分解，靠着你的圣灵的帮助，让他能够得到神你的口才，能够讲得更加来完满，更加来清楚，让听到的人只要是遵循你圣道爱慕你真理的，他们可以从第9章里面的这样的分析结构以及里面的这样的解释，他们可以更得造就和安慰。愿荣耀的父也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个坚守你的圣道而殉道的人，在这一条角度上里面一直来前进。我们也知道撒旦绝不容许亚威圣会存在，因为他深知到亚威圣会跟他的威胁性太大。愿荣耀的父帮助我们，在不断的这样的受到压缩而隔离的这一个时代的里面，愿神继续保守我们，让我们继续为了神你的正道奋战。愿荣耀来归给你，靠耶稣基督圣名求，阿门，
阿门。读经，希伯来书第9章，亚威圣经译本，9章1节。于是，那先前的也曾持续拥有崇拜的众条例，以及属世界的那圣所，因为那第一层帐幕已被建造，那灯台和那桌子和那饼的陈设在它里面，它被称为圣所。而在那第二层幔子后面的帐幕，就是那被称为诸圣的圣所，有金坛和四周被用金子包着的约柜，并那玛瑙的金冠，和那亚伦的杖及那发过芽的，和那2块约板在柜里。而在它的上面，荣耀的基督伯复印着那赎罪盖。论到这几件，如今不是按细节说明，然而当这些物件这样的被建造了，一方面众祭司经常定期性进入第一层帐幕进行那众崇拜，另一方面那大祭司独自1年1次进入那第二层，没有不带着血，即为自己和那百姓无知所犯重罪持续献上的血。那圣灵持续阐明这件事，那先前的或第一层的帐幕还有地位，则还未被显明那至圣所的路。 它是为当前时期的类比，按照这类比所持续被献上的诸礼物和祭物们，涉及良知上不能去使那侍奉者完全，仅仅基于众食物和诸饮料和不同的众洗涤，属肉的众条例持续安置于其上，直到改革时期为止。然而已经临在的基督是那实现美事的大祭司，是透过那更重大更完全非人手制造的帐幕，它是不属于这样的创造物，也没有透过山羊和牛犊的血，乃是透过那自己的血亲自得着永远的赎放后，只此一次的进入那至圣所。因为假若山羊和公牛的血以及红母牛的灰撒在那些已被弄污秽者，使之成圣以致肉身的洁净，那基督的血更有多少价值呢？他透过永远的灵没有瑕疵的献上自己给那神，从死的诸行为中洁净我们的供职，为达到那去侍奉永活神的事。且因这缘故，他是新约的中保，以至于因着成为了死，来达到那在前约之时众违犯的释放，就是那些蒙召者可以得到那世代产业的应许。因为那里有遗嘱，那亲自立遗嘱者的死亡证明就必须被提出，因为遗嘱为死者的缘故是生效的。因当那亲自立遗嘱者持续活着时，遗嘱从未发生效力。由此缘故，在前约也并非没有血被设立，因为每一条诫命按照那律法或律法书被摩西讲论给众百姓后，他就拿牛犊和山羊的血，用水和朱红色线和牛膝草撒在那书和众百姓两者，说这个是约的血，这约即那神向你们立诫命的。而那帐幕和一切侍奉工作的器皿，甚至用血照样的洒了，且凡物按照那律法几乎都用血被洁净了，且在流血之事之外不持续有赦免的事。所以一方面在那诸天理之事的模型必须用这些被洁净，另一方面那天上之事的本物用比这些更好的重祭物。因为基督不是进入了人手所造的圣所，即那真实者的影像，反而是进入那天堂本身，如今为我们被显现在神那神面前，也不是为要能够多次的献上自己，正像那大祭司每年在别的血中持续进入那至圣所。否则从世界的根基以来，他就必须多次的去受苦难。然而如今只此一次，在这诸世代的终了，透过他自己的祭献而显露出来出名了，达成那罪的弃置一旁。且基于正如对于人们持续存留去死一次，而在这之后是审判，像这样基督也如此，只此一次被献上，达成那去承担许多人的重罪之事，第二次 将被那些持续邂逅他的人看见，与罪无关，达成救恩。以上。接下来我们请林义勋传道为我们讲解。
好，哈利洪主圣名，我们今天继续来看第九章。那我们知道九章他所谈论的是延续第八章，我们在第八章有谈到，尤其在八章的第六节，那里谈到这位基督呢，他领受了这样一个更优越的侍奉的工作。这种优越的侍奉工作，他所谈到是正如他也是一个更好的约的中保，而这种约是在更好的主宴席下面啊，用律法来规定下来的。这是在八章六节里面。那这里我们谈到有三个更美好的，也就是他曾经谈到一个是更美好的侍奉工作，第二个是更美好的约，另外是更美好的应许。那更美好的应许，我们他在前面已经也跟我们谈过了。那在第八章里面，我们从八章的七节到十三节，我们在上一次有谈论到，他就是来谈什么叫做更美好的约。所以这三个更美好，一个是更美好的应许，在前面已经谈过了。那八章的七到十三谈更美好的约，那更美好的这种侍奉工作呢，那就要从第九章他要开始来跟我们谈论。那谈到第九章，他谈到这种侍奉的工作是更美好的。那侍奉的工作，他就会谈到我们说服侍神，基本上一个是地点，第二个是你要用什么样的东西来服侍神。所以他就会谈到第一个就是会幕，也就是圣，他不讲圣殿，他是用会幕。另外就是你的献祭的祭物，因为来到神面前，一个是神所立为名的，就是那个会幕，以及神所要的那个祭物。那更美好的会幕，他从第一节一直到第十二节，基本上他就是来谈到基督，他就进入到那个天上的圣所，是一个更大的、更完全的这样的一个帐幕的里面。那后面呢，他谈到他这样的基督的这样的进入，他是透过自己的血，所以在二十三节的时候，他就会去强调啊，它是一个更美好的一个祭物。因为先前的这些祭物呢，它有他们的一个功用，但是它的功用达不到神完全的要求，所以在二十三节他就有谈到，那这样他就应该要用这样的更美好的祭物。那这个更美好的祭物，其实就是这位耶稣基督。所以我们从第十一节以后，我们发现到他基本上他就来谈论基督透过他的血，这个血所能够成就的，比一般的牛羊的血他所成就的，他来做一个比较。所以我们几乎可以说，从第一节到第十节，他基本上是在比较那个会幕的问题。那当然他第十一跟十二是在谈到基督就进入到那更美好的会幕。那从第十一节以后，就来谈到基督的血成为那样的祭牲的一个来到神面前的这样一个祭物。那这个祭牲就比牛羊这样的一个祭牲是更美好的。那实际上我们下次以后再谈到第十章的一节到第十八节，实际上他基本上是重复九章十一节到这个二十八节里面所谈论的这些内容。所以我们大概就可以了解到，从八章一直到九到第十章，基本上他就是在根据这三件事情，也就是我们在上一次有谈到八章的第 一节一直到第五节，这里有谈到这些三样的东西，谈到会幕，谈到献祭的东西，那谈到这样的一个约。那这三个，那我们第八章谈到约讲完的，那会幕以及这个祭物，就由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他来继续我们继续的解释基督所带出来的，他是更美好的会幕，更美好的祭物。那我们来看第九章第一节，我们先看第一节到第十节。九章的一节到十节啊，前面我已经大概有传这个架构，里面它基本上是一个 ABAB 的一个架构，也就是说他开始九章一节他谈到啊，这个会幕本身有什么样的东西，那这个先前的这样的一个约条约的里面，他有谈到他拥有一个崇拜的条例跟属事的会所。那崇拜的条例跟属事的会所，他就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七节，他分两个面向来给我们说明。那他给我们先说明属事的会所，属事的会所是什么？从第二节一直到第五节，属事的会所里面它有什么样的物件？等一下我们会来详细来谈这些物件。再来，他跟我们谈到崇拜的条例，那从第六节到第七节，他跟我们谈到这个崇拜的条例里面他如何去崇拜，也就是说他谈到每天一般的祭司他如何来到第一层的会幕里面的一个敬拜。那谈到第二个就是大祭司每一年只有一次来到至圣所里面如何来崇拜。所以他基本上就是来谈到一个是从这个会幕里面的物件，一个就是他如何去侍奉的一个模式。那这个就是来说明第九章的第一节。那九章的八节以后，我们发现到那圣灵他就来向我们来说明，来向我们启示这一些到底有什么样的意义，也就是这些崇拜条例，这些属事的圣所到底它的真正的意义在哪里。那从九章的八节的后半段一直到第十节，他就跟我们说明，说明有一个强调，第一个就时间点来讲，他谈到一个叫做现今的时期，那后面有谈到这个叫做改革的时期，或是说改正的时期，也就是说圣经属事的这些圣所以及这些条例呢，它本身它一直是来到改正的时期为止，它要跟我们说明这件事情。第二件事情是这一些本身，不论是会幕或是这些崇拜的条例本身，它不能够让人得到完全，那透过所献上的这一些牛羊祭物，它不能够让崇拜的人得到完全。所以基本上它就是一个 ABAB 的一个架构，来跟我们说明整个这样的一个内容。那我们先回到经文的里面，从第一节开始，我们看第一节它用的是那先前的那先前的是就是应该是指前面的先前的这些律法那些规定，那先前的律法规定呢也就是说先前的条约的规定，它拥有了两件，它谈到是两个东西，用两个东西，一个是崇拜的条例，那我们和本把它用礼拜，礼拜就是崇拜，礼拜这个字基本上就是侍奉。我们在上次有谈到整个从八章以后他非常强调这个侍奉的这个字根，他有用名词，有用动词，有用形容词可以指人，可以指事，可以指物这样的字根，他不断的强调 人来到神面前来服侍，就好像一个奴仆来服侍他的主人，或是一个雇佣的他的雇工的人他来服侍来雇他的人。那这种服侍是要求是一个尽心尽力的一种来服侍他。同样的，神今天设立这些会幕的目的，也是希望他所拣选的人来到神的面前，来跟神相会，来服侍他。这个是我们从出埃及记里面，我们很清楚的给我们看到，当神在西奈山上对以色列人颁布的说要为他来建造这个会幕的时候，他就跟我们讲了会幕的目的就是要让神人相会。神人相会的目的就是要让人来告跟神交通，跟能够来服侍这位神。所以他就有谈到，那这个先前的条约所订立的这些东西本身，它有服侍的这样的一个条例，崇拜或是说服侍的这样的条例，并且呢是在这个世界属物，我们有的人把它换作是属物质的，因为原来是世界的，都是属这个世界的这样的一个条，这个会幕，也就是我们不论是第一会幕，或者说以后的圣殿、第二圣殿、第三圣殿，这些都包括这个圣所，这个属世的这样的一个圣所。原文来讲，它用的是用一个圣的，那圣的这个字，我们和本把它换作圣幕啊，因为下面都是谈到会幕的东西。那原文这个字是很独特的，在作者里面来看，我们发现到希伯来书作者用的这个阿基翁本身它原来是圣的。那他在这里几乎他都用复数词，他单数词好像只有出现一次，其他都用复数词。那这里呢是这个单数词，是那圣的。那一般也可以把它换作是圣所，一般我们都把它换成圣所。但是如果它是复数词的时候，很独特的，它有时候它有出现复数词。那复数词它有时候是指这个第一层的圣所，但是有更多的地方它指的是至圣所，它也用这个复数词。所以作者非常的独特的使用的方式，这个让我们在看判断这个字到底是在指圣所第一层的圣所，还是指第二层的至圣所，甚至还是指这个全部的圣所。有时候真的是需要看上下文，也要了解到旧约所描写的过程，我们才能够去判断到底他是在讲哪一个面向。就看第九章第一节来讲，这里是用单数词属世的圣所，那这个圣所就包括至圣所以及第一层的圣所，他用一个圣所来包括全部的第一个至圣所跟第二个圣所。那这里他是用单数词，那这个也是说他要来跟我们谈到的是第一层跟第二层的会幕里面的东西。那第二节下面到第五节，他就来说明这个会幕里面它有什么东西。我们要了解到犹太人，我们都说他们在描写的过程都喜欢用山，所以我们才发现到作者所描写的方式，如果照他所描写的方式，我们会发现到他跟出埃及记或是这个以后圣经上所描写的有关于在会幕里面的第一层跟第二层的物件的摆设，你会发现到它不太一样。它有一个不太一样的，就是在那个金炉的烧香的那个金炉，到底这个金炉是在第一层还是在第二层？照律法规定，它是在第一层。 但是我们看希伯来书的作者，他给我们谈到在他是在第二层。那等一下我们会来说明为什么这样的书，他为什么要来这样的记载。我们看到他的描写是以山，他有这样的山，很注意的，他有三个空间。原来会幕只有两个空间，但实际上作者发现到不是，他应该是要三个空间。第一个空间就是第一个会幕的里面，第二个空间就是第二个会幕的里面，第三个空间就是第那个至圣所的会幕里面的那个约柜，约柜的柜子的里面，这是他的第三个空间。所以我们会发现到他有三个空间。那第三个空间，他跟我们来谈到第一个空间，第一层会幕里面它有什么？灯台、桌子。再来桌子应该就是单独指桌子，但是他谈到桌子，还有桌子上面有一个叫做匾的陈设。我们如果了解旧约的话，旧约他描写的是说是灯台、桌子跟桌子上的匾。它是桌子上的匾，那但是作者他是用桌子跟匾的陈设，匾的陈设，那我们和本把它换作陈设匾啊。原文他强调的是陈设，也就是说放在那个空间的是一个灯台、一个桌子以及一个陈设的，而这个陈设呢，这个摆上去的这个东西呢是匾的。是用匾把它叠起来的。要了解到这个经文的意思，其实我们要回到以色列人他们在摆设匾，这个匾有十二个匾，我们希伯来说没有讲，这样是要回到律法所规定的十匾是要十二个，而匾十二个要怎么摆呢？它要叠做两叠，一边六个，这边六个，那边六个，当然就叠成两叠。我们知道二在律法里面规定，二就是见证的意思，所以匾的摆设它本身就是一个见证，因为它叠做两个，所以这个东西它本身它独立于桌子，它不是指桌子包括这些东西，而是桌子本身是一个，以及桌子上面有这样的一个匾的陈设是另外一个，所以他用这样的三个东西来谈到这个空间。第一个会幕里面这个空间里面它有三件东西，到底这三件东西的目的在哪里呢？我们还是要回到这个出埃及记里面的会幕的谈论，因为灯台、桌子跟匾的陈设，他们有他们服侍的功用，这些都是要来服侍的，都要来服侍神的。灯塔我们都知道它是本身就是照亮，因为整个会幕里面没有其他的光，只有灯塔里面的光，所以灯塔本身就在照亮的。在桌子呢，桌子就是要来提供一个支撑，它远离地面的，远离地面要来支撑，那支撑什么东西？就是这里我们谈到这个匾，它匾不是放在地上，而是放在桌子上面的，所以这个透过这个桌子它来做一个支撑，支撑是这个桌子是四方形的，然后支撑这个匾的陈设摆的一个做一个见证，这个匾它是要摆在神的面前，它是一个数据的匾，它是用数据的条例所定出来的所做出来的十二个饼。这十二个饼每一个礼拜它要换一次，换下来的饼要成为祭司所食用，别人不可以用。所以本来这个饼是要献在神面前，但是它一个礼拜后由祭司把它吃完，所以这三样都是代表人来到神面前要来服侍神的第一层意义，需要光，需要支撑，需要见证。 需要食物的摆上。我们看到第二层，他就谈到那第二层呢，第二层的他说有三样东西，第一个就是我们谈到的金香炉。这个字照原文来看的话，它应该比较好的翻译应该翻作金香坛，它是一个坛。也就出埃及记里面来讲，它原文是指一个炉子。不过这个炉子它需要取这个祭坛里面的火，然后用香放在这个坛的这个香炉的里面，用火把它点燃上去的话，结果它的效果就会跟一个坛一样，它在焚烧。所以这个炉子它也可以称作是一个坛，因为坛就是来烧东西的，一般我们就称作坛。这里呢，作者他故意用坛的这个字表示它是来烧香的。本来烧香它是要在这个金香炉，本来它是放在第一层的里面，但是每年只有在赎罪日那一天，大祭司要把这个香炉呢，他点上他的香之后，拿进第二层的会幕的里面去。所以我们发现到作者他那强调的是那个壶室，第一层的会幕的壶室是灯台，每一天祭司要早晚要去整理这个灯台，再来祭司每一个礼拜要去整理这个桌上的匾，这是第一层的壶室。第二层的壶室就是以后的大祭司，他每年一次要拿这个金香炉点上这个炉香之后，拿到这个坛这个第二层的会幕的里面去，来到这个约柜的前面啊，让这个烟幕这个烟弥烟盖满了整个第二层的会幕，免得啊这个神看见这个祭司就击杀了祭司。这是就律法规定。所以我们看到第二层的空间的里面，这个是指每一年大祭司一次来服侍神，所以他把金香炉就把它记载，这个是在第二层的会幕的里面，透过金香炉的服侍，以及透过这个柜子，以及柜子上面有一个叫做赎罪盖。所以这里我们看到第二层里面他谈到的是这三件，金香炉、金柜以及赎罪盖这三样东西。那这三样东西我们也就律法里面给我们看到，利未记第十六章里面谈到大祭司每一年就是第一个工作，他就是他进入到会幕的至圣所的工作，第一个就是金香炉要点上香带进去，第二个他要把血就是祭物的血弹在圣这个耶柜的上面，也就是这个赎罪盖的上面以及耶柜的前面。所以我们发现到他第二个会幕的空间就是来谈到大祭司他的侍奉的工作。再来我们要看到那第三个空间，就是在这个金柜的里面有三样东西，就是这里他要谈到的是圣玛拿的那个金罐子，以及亚伦花过亚的那个杖，还有最后是约柜的这个板约板，这三样东西。这三样东西的意义我们在这个律法书里面已经有解释了，我们不再解释了哈。这三样东西它是成为一个以色列的一个蒙神救拯跟神立约跟得到神拯救的一个见证，见证神如何在四十年的旷野里面，神来供养以色列的生活需要，透过这个玛拿来供养他们。那透过亚伦花亚的杖，这个杖 拯救了以色列人，不要因得他们的罪而死啊。那亚伦发扬过亚的这个杖，就成为了一个做一个见证，见证以色列人在旷野里面的他们的罪，实际上本来应该要死的，那透过啊这个发扬的这个杖啊，这个杖以色列人因着这个杖，他们得到拯救了。那再来就是约的，就是神跟他们立约的这个啊十诫的这个约版，这个版是重新又再一次的科学，也是要见证以色列人的罪。所以这三样东西其实都跟以色列人的罪有关联，也都是透过神的恩典，神赐给他们玛拿，赐给他们杖，赐给他们约版。那这三样东西都是祭司啊，透过啊这个规定，把他们放在这个约柜的里面，做一个永久的纪念，来纪念以色列人他们当初所得的罪的患啊，然后得罪了神之后呢，神如何来施恩给他们。好，我们谈到这么多的这三样，三个空间，是每一个空间有三样东西之后，他就说他不再详细述说了。讲完这些东西之后，我们要发现到很重要的就是，他没有跟我们谈到会幕，不是只有谈到第一层会幕跟第二层会幕，还有院子。他不跟我们讲院子，也就院子里面有两样东西，一个是祭坛，一个是洗涤用的那个盆，那个洗濯盆。那个洗濯盆很重要，因为没有祭司如果不在这个盆子里面洗濯的话，他就不能够来献祭，而不能够献祭就不能够拿这个血来到圣所，弹在第一层跟第二层的会幕的那个幔子的里面，甚至大祭司也不能够进入到至圣所，拿这个血弹在这个约柜的前面跟约柜的上面。但是作者他就给我们省略的洗濯盆跟祭坛，表示这样的省略它实际上有它的意义了。也就是说会幕里面的侍奉是他的重点，他要谈论的重点，会幕以外的服事是这里不是要他谈论的重点，而会幕以外的东西，我们发现到是在下面以后，在第八节以后啊，九甚至第九节，他再次跟我们谈到。也就是前面他跟我们谈到的是整个会幕的服事，透过会幕的这些物件来服事神的，祭司每年的一次，大祭司每年的一次，以及这些一般的祭司每天的来到第一层里面的服事，这个是他作者他要跟我们谈到的内容，他让我们去思考这些服事的意义。这些服事的意义呢，他从第六节就跟我们谈到，就是第一层的服事就是在第六节，祭司是每天不断的进去第一层的会幕，他来服事神。那第七节就谈到大祭司每年只有一次，他来到至圣所来服事神。那这个是作者他所要谈论的。那这样的谈论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他跟我们谈完这个会幕里面的这些物件跟他的服事的工作之后呢，就进入到第八节。我需要稍微解释一下有关于第七节。七节很独特的，他谈到是为自己跟百姓的过错来献上。过错这个字，这个字原文它是一个无知，无知的而犯的过，这个字原来应该要换作无知而犯的过错。也就是说大祭司他能够为百姓赎罪的， 如果是那些明知故犯的，或者是就律法规定是要治于死的，那大祭司他不能够为这样的人来赎罪，这是律法所规定的。所以这里很特别的谈到有关于大祭司他能够献上的血能够赎罪的，也不过是赎自己以及一般百姓所无知而犯的过错。那就延伸出来另外一件问题了，因为他只谈到这一点，那有人延伸出来，那他为什么要谈这一点？那到底这样一点对称的是我们说基督的血呢？基督的血是不是能够越过大祭司所赎罪的功效？也就是如果是无知而犯的是这一些牛羊的血，但是如果是有意而犯的，或者是至于死的罪，以后基督的血他会不会去赎罪呢？我们要用两个层面来看，也就是说当以色列人他们要来献祭的时候，我们发现到献祭本身是对针对已经是神的选民的角度来看，就选民的角度来讲，选民如果他是无知而犯的，他有赎罪的功用；如果是故意犯的，或是犯那个至于死的，是没有机会的。那我们要用这个原则来看，以后神对待新约以后的子民呢，他应该也是相同的。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是一个还不是进入到神里面的，不是神子民的，当他第一次来跟神立约要成为神的子民的时候，他所犯的，也就是这些外邦人或者是说犹太人，他们要成为真正成为神的真子民的时候，他们先前所犯的错透过基督的血确实是能够赎罪的。也就是说，如果他们违反律法里面所规定的这些死罪，就神的面前来讲，他们仍然可以因着他们以前的就律法角度来看，他们是无知的，他们不知道律法，所以他们去敬拜偶像，他们去犯了这一些死罪，如果照律法的规定本来是不可以的，但是他们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人，本来就不是以色列人，所以对他们来讲，就律法好像是死罪，但是就外邦人来讲，那是他们的无知。当然有一些我们很难说他们是无知，像我们说杀人，外邦人也知道杀人是要死，但是就律法的角度，以色列如果杀人，他们还是要死，还是要死。所以就刑法的角度，肉身的刑法的角度，杀人罪的他还是要死，所以如果犯了杀人罪，他信了耶稣，他还是要死，他不能够说因为他这样，他就可以免除他的罪行。但是我们就属灵生命来讲，那这一些罪，他仍然可以称为是神的子，神的子民，圣灵仍然可以临到这些人身上，不过他们的肉体他要在他担罪的时刻而死。但是如果他已经成为神子民了，这些外邦人他跟神立约了，他如果在故意犯这一些至于死的罪，那我们看到希伯来书的作者很明显就跟我们谈到，他们就跟基督无份了。无论是希伯来书作者是这样，我们看到约翰福音一书里面，实际上他也是同样的这样的来跟我们诉说相同的原则。所以我们可以很清楚地看到这个无知所患的，他要用在什么样的时间点， 好，我们来看第八节。八节就看到我们，他说圣灵来指明这个，我们的和本里面把它换作说圣灵用这个来指明。用这个的话，就要指说从第一节到第七节，圣灵用这第一节到第七节的内容来指明。但是原文的话，照讲这个原来它是宾语，是直接受格，所以应该说圣灵来指明这个。那这个是什么东西呢？应该是指第八节的后半段这句话，因为就原文来看哦，圣灵来指明这个字，指明这个词本身是一个分词，它不是主动词，它是现在分词。而指明后面这句话里面呢，我们看到这个后面这句话有关于第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进入至圣所的路还未显明。那他言文里面有一个分词，他也没有主动词，他也是只有一个分词，就是有，能有地位，这个也是一个现在分词，也就是圣灵指明这个跟先前的帐幕仍然有地位的有，他们是相同的时态，都是相同的分词，相同的现在分词。所以我们可以说圣灵的指明的时候，就是第一层帐幕有地位的时候，也就是说圣灵他指明的内涵就是指明下面这句话，也就是说第一层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那进入至圣所的路没有被显明出来。那到底进入至圣所的路是指什么样的至圣所的路？如果照前面第一节到第七节，那它是指谈到这个那个幔子仍然是存在的，也就是说当第一层幔幕它存在的时候，那第一层跟第二层的幔幕的那个间隔，就是那个幕幔，第一那个中间的那个隔断的幕幔，隔有仍然存在，仍然存在的时候，那就不能够透过第一层直接进入到第二层。所以第八节它基本上的意义是指这个意义。但是我们要了解经文它用的，我们前面有谈到说这个至圣所，这个字它就是模拟两格，它也可以指圣所，也可以指这个整个圣所，它也可以指第一层，也可以指第二层，也可以指第一层跟第二层，所以很独特的。同样的，第一层的帐幕，第一层的帐幕本身照讲它应该是指一般所谓的第一层帐幕，但是第一层这个字本身，第一这个字本身，它跟全约的那个第一个约，它也是包括全部的。所以有的人认为这个第一层的帐幕是包括整个帐幕来讲的，也就是说第八节作者用的一个相关语的模式，它是用双重的意义，它由先由第一层的帐幕，就是指这个原先的第一层帐幕不能够进入到第二层帐幕，它来是来讲这件事情，由这件事情来引申出地上的帐幕仍然存在的时候，来到天上的帐幕的这条路就没有显露出来，直到这位基督的临到。所以第十一节才谈到说基督的临到，他来到天上的那个帐幕，那来到至圣所的路才真正被人来 能够有进入的这条路。也就是我们发现到他这样的用法，从第九章一直到第十章，到了十章的第十九节跟二十节，他就跟我们谈到，既然有这位耶稣基督的血，他给我们开了一条通道，有一个路口，那我们就可以透过这条路，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第八节是非常奥秘、非常独特的一种用法，它是双重的意义的。他也可以说，他用第一层的会幕跟第二层会幕的间隔断来说明现今世代的会幕跟以后天上的会幕之间之间的关系。所以我们可以知道，他给我们讲明会幕，地上的会幕仍然存在，人就不能够透过地上的会幕真正的来到神的面前。虽然大祭司好像每一年可以进去，但是实际上每一个敬拜神的人，他不能够真正的跟神来相会。为什么？这个理由从第九节跟第十节他来跟我们说明了。我们看第九节，他说头一层的帐幕是做现今的一个表样。现今这个字，原来这个字是应该要指它是一个分词，然后而且是一个现在完成式的分词，也就是已经来到的，已经来到的。那有的这个希腊的这个字典里面，他把它换作，一般换作是当前的，就是现在的时期，或是当前的时期。所以这个第一层的帐幕，或者说前面的这个整个帐幕，这个帐幕里面呢，本身它是一个表征，它是一个类比。表样这个字原文来讲，它如果照意义上来讲，它就是一个平行变列，也就是说它是把两样东西放在一起，平行变列，让我们一同来看，来做比较。所以一般它就延伸出来，它意思就是说它是一个比拟或者是一个类比，或者是我们中文比较多的翻译叫做比喻，尤其是在这个福音书里面，它几乎都翻作是比喻。也就是说，先前的帐幕它是一个比喻。原文用了一个 as 有两种解释，一个是说这样的帐幕做一个比喻呢，它是直到现今的时代，也说它直到现今的时代就结束了，这个比喻只能够做这代，以后就被真正的会幕取代了。也可以叫我们中文所用的，它是作为一个现今时代的一个作为现今时代的一个表样。也就是说，他用这个 as 所带出的这个东西呢，是来形容这个比喻这个字。这是两种翻译法了，两种翻译法。那不论是哪一种翻译法，我们大概都可以清楚明白作者他所要跟我们强调的就是，以前以色列人所建造的这个地上的这个会幕本身，它是一个类比，是一个天上的会幕的一个表样。那这个表样呢，它是为了我们现今时代里面来向我们说明的，或者说它这样的表样只能够到现在，那以后呢，它要暂时要停止了。他的停止就是在第九节第十节，他跟我们谈到他要一直到改革的时期就要停止了。所以 这样的一个表样呢，他第九节的后半段，他就我们和本没有翻译出这个介词片语。这个介词片语Kashen 本身如果翻译的话是要跟这个一样，或者按照这个一按照这个东西，按照这个东西，而这个东西就是前面的那个表样，或者说那个类比，只有按照这个类比，跟这个类比一样的，到底一样是谁一样？就是后面第九节的这句话，就是说这个礼物跟祭物呢，他们被献上，就涉及到良心上、良知上的事。他不能够让这些来礼拜的人得到完全，也就是说会幕本身是不完全的，跟这个祭物跟礼物，献上的祭物跟礼物，它也一样不能够让敬拜的人得到完全，这两个之间是一样的，他们彼此是按照相同的原则，相同的原则都是一个类比，也就是说会幕是一个类比，祭物，这些牛羊的祭物，它也是一个类比，它也是一样不能够让人达到完全，这是第九节它要去说明的。所以我们看到第九节就是说圣灵来向我们说明，今天地上的会幕以及会幕所献上的牛羊，它是不能够让来到地上会幕的人得到真正的完全，不，这个完全他强调是在良知上。我们要先说明到底什么叫良知上完全。良知在旧约里面律法从来不谈良知这个词，其实一本也没有出现这个字，良知这个字只有出现在新约，而在希伯来书的作者的里面，这个地方是第一次的出现，以后九章四节、十章的二节、二十二节、十三章的十八节，总共出现五次。其他的很多地方都是在保罗或者是其他，保罗出现最多啊，其他的作者啊，不论是彼得啦啊，或者是这个约翰啊，他们都有用这个字。良知这个字原文它是由共同知识所组合的，它的动词就是一同理解，大家一同理解，它是由动词而成为名词的，所以由大家一同理解成为大家共同拥有的一个知识。那大家所共同拥有的知识呢，它这个知识跟罪是有关系的，因为这个字有时候它是会它跟共谋一件恶事有关系，动词，用动词来讲，理解，理解这个字大家一起理解，它有延伸出大家一同共谋一件恶事，所以共知本身名词的共知，它就是一种大家对罪的一种共同的知识，也就良知最主要的目的是在对罪有一个知识，有一个知识，有一个认识，你知道你犯了罪，但是你既知道你犯了罪，不是你自己做评判，我们知道就律法的角度是只有律法才能够评判什么才是罪，不是人去认，人用良知去判断什么是罪，什么是不是罪啊？良知不是去判断罪的标准，而是良知是去知道到底你犯罪了没有。因为犯罪是用律法做判断，那你犯了罪之后，你的良知会去判断到底你犯错了没有。所以我们的良知如果是一个清洁的良知，一个纯正的良知，它如果在你人去违反神的律法的时候， 你的良知就会告诉你你犯了错。但是我们也知道，如果良知是被污秽的，它玷污了，以至于你虽然违背了律法了，你的良知仍然认为说你是无罪的，因为你是一个污秽的良知。所以我们这里很清楚的，他要故意给我们强调，今天人来到神面前，神说要一个圣洁的人才能够来到他面前，一个完全一个圣洁的人才能够跟神相会。那糟糕，我们要怎么知道我们是圣洁的，我们是完全的呢？那就要透过你的良知来做判断，你的良知要来判断我到底有没有去违背律法。如果我们是一个完全的良知，是一个清洁的良知的话，那圣经当中是透过我们当初去受浸的时候，就向神来寻求一个无愧的良知。这是彼得来跟我们说的。彼得跟我们说，我们的受浸是要向神来宣告，寻求我们有一个无愧的良知。这样一个良知，我们就能够去判断我们到底有没有违背神的律法。如果有违背神的律法，我们就求神透过耶稣基督的宝血来赎我们的罪。当我们赎了罪，我们就成为一个完全的，我们成为圣洁的，这样的人他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作者他要跟我们谈到，今天地上的会幕，地上的这些祭物，他不能够洗净我们的良知。他可以的功用是我们若犯的这些可赦免的罪的时候的罪责，可以透过这些牛羊他给我们赦免了，他只能够赦免我们的罪责，但是他不能够洗净我们内在里面的良知。但是这些洗净只能够透过耶稣基督。所以我们看到这个九章第十四节，基督透过他这样的永远的灵，他献上他自己就来洁净我们的良知。只有透过基督的血以及透过圣灵，才能够洁净我们内在里面的良知。我们的内在良知清洁了，我们才能够判别我们今天所作所为有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我们没有违背神的律法，我们才可以来到神的面前。第十节，我们来看第十节。那这一些礼物跟祭物呢，它指这些事情，我们和本说多这些事情，连那饮食和诸般洗濯的规矩，其实这样的翻译是非常大的一个错误的一个翻译。原文来讲，它的直译应该翻作说仅仅基于种食物和种饮料以及不同的洗濯。也就是说，这一些献祭的这些事情，它只涉及到食物、饮料以及清洗。到底这三样东西是什么东西呢？我们照律法上讲，献祭的时候他一定要献祭，谈到规定献祭的物品食物，因为献祭绝对是献上的，绝对是一个食物，我们不是献上一些不能够吃的，一定要献上食物，牛羊或是鸽子，这些是动物祭，或者是素祭，也就是说面粉所做的。那面粉还要加上奠祭，也就是酒、葡萄酒或是其他的酒类，就称为奠祭。也就食物跟饮品，就是可以指说是各样的祭物跟各以及这样的奠祭。还有洗濯，就是包括这些祭物本身， 他要洗濯，要献的时候要先洗濯，还有献的人要先去洗。比如说今天我要去献祭，我要献一只牛，我献的人本身也要去洗濯。再来执行献祭的这些祭司，他也要洗濯。所以祭物本身要洗濯，献的人要洗濯，杀祭物的这些祭司他也要洗濯，他有不同的各样的洗濯的规定。所以我们他谈到这一些，不过都是为了圣经上所谈到的这一些洁净的这些啊规定而已。问题是今天很多的人把这三样东西，他认为不是指这一些食物，不是指这一些洗濯，而是他把它归，他认定他这些东西是从利未记的第十一章一直到第十五章里面的这一些食物条例以及洁净条例。然后呢，他认为既然是指这些东西，它是属肉的条例，所以就要命令到改革的时期就结束了。所以他就认为由第十节产生出那今天的这些食物条例，各样的洗濯洁净条例，就命定到改革时期结束了。这是今天绝大部分的基督教界的人他们所接受的职的一个解释，他们就因着这一条律法认为是被废掉的。但是我们前面有谈到说第十节他是说这一些东西是联系到这一些祭物，联系到这一个会幕的这些事情，会幕的事情。然后我们说食物的条例，你吃不洁净，跟你要吃洁净的东西，跟你献祭有没有必然关系？它是有相关联的，但是我们要说它没有必然的关系。也就是说你吃洁净不见得你就是要去敬拜神，当你不去敬拜神的时候，你仍然是要吃洁净的食物。万一你吃了不洁的时候，你仍然要去等候一天，然后这个你接触到不洁的这些物品的时候，透过一天的洗濯，隔天你才算是洁净的。所以食物的洁净跟洗濯，它虽然关系到这样一个敬拜神的人，他本身要是成为洁净的人，他才能够来到神面前敬拜。但是食物的洁净跟洗濯的洁净不是只有提到当你敬拜神的时候你才要遵守这些规定，而他强调的是来到神面前的人都是洁净的。那我们说好，今天地上的会幕被毁了，但是食物的洁净，你的肉体的洁净，你仍然是要求神，要求你是洁净的。也就是说我们仍然是时刻要求是我们要洁净的来到神的面前，我们的身心灵都是要洁净的。所以食物的洁净它跟献祭没有决然的成为等同，它是有关联，但不是成为必然性的。所以我们说这里谈到的这些食物本身来讲，他强调的是这些祭物的这些牛羊的这些食物的规定，他是到命定到改革的时期，也就是说牛羊的献祭，牛羊的以及或是说奠祭，这些酒类的这样的一个或是说素祭的献上，他是到改革时期。但是我们平常生活，我们不是要去献祭的这些食物呢，他仍然是要去遵守的，因为我们人仍然需要去洁净的来到神面前。再来就经文上来讲，他说属肉的条例， 属肉的条例这个字哈、哦，本身就原文上来讲，条例这个字它是名词复数，名词复数，而食物、饮食、洗濯这三个名词呢，它是间接受格，也就是说，属肉的条例，它并不是来讲食物、饮料跟洗濯，它们是不同，就言文来讲，它是不同词的，一个是名词，一个主词，条例，一个是间接受词，间接受词，语格，它是一个间接受词，间接受词是说它是基于这样的东西，或它用 AP 表示说这些献祭的这些祭物跟礼物呢，它只是针对这些食物，针对这些洗濯，或者是因着这些规矩，因着食物饮啊洗濯，因着这些缘故，它只涉及到这些缘故而已，它不能够涉及到人的良知，它是要跟前面的第九节是涉及到良知是做对比的，一个是只涉及到食物跟洗濯，一个是涉及到良知，就良知上来讲，这些礼物跟祭物不能够让它完全，它只能够涉及到食物跟洗濯，或是只能够基于这些东西来献上的，也就是它只能够让肉体来得到洁净的。那后面这句话，属肉的条例是命定到改革的时期，这句话是要接第九节礼物跟祭物不能够让人完全，所以第十节的上半句这句话它是一个补充说明而已，补充说明第九节的下半句，那第十节的下半句它是来接第九节的下半句，这个礼物跟祭物，因为礼物跟祭物这个字原文它也是一个名词，这个主词，然后是复数词，也就属肉的条例就是指祭物跟礼物了，基本上它可以等同就是祭物跟礼物的条例，所以属肉的条例就等同是祭物跟礼物的条例，也就献祭的这些条例，它不是来谈到那些食物洁净条例，或者说这些其他的条例啊，它是只针对祭物跟礼物的这些条例，实际上它也可以等同是这个会幕的规矩，属肉的条例等同就是会幕的献祭的条例，虽然这个我们说这个会幕本身它是单数单数词，不过它用这个kashen 本身 hen 这个是单数词，它是代名词，代名词它是来表达那个前面那个表样，那个表样，而表样是等是会幕，会幕的表，会幕就是表样，而表样就是按照这个表样，而就等同是这个规矩，就是这个条例。所以我们说，它整个从第一节到第十节，最后结束节，它就非常重要的是，今天地上的这些会幕的敬拜条例。敬拜的规矩要求，它是命定到改正的时期，改革的时期。那改革这个字比较独特，改革这个字它出现在像使徒行传24章第二节里面也有出现这个字，这个字它是要它原来是用迪奥跟这个词的值的，所以因的值 或者说让他成为子的，使他成为正子的。所以我们一般我们换作是改正改革啊。那到底邪才能够真正的一个改正的时期，也就是它刚好对应第九节的现今的时期，也就是说现今的时期就是一个改正的时期，那也就是第十一节基督的来到的一个时期。所以第十一节下面就跟我们谈到基督的来到就是一个改正的时期，就是一个现今的时期了。那这一些属地的这一些会幕跟他的敬拜，他就要终止了，被终止了。好，我们今天谈到这里。那第十一节以下，我们时间上的问题啊，我们有把十一节它的整个架构，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架构已经传给各位哈，各位有时间再看一下。基本上它的架构是 A B B A。为什么它是一个 ABBA？ 是因为第十一节谈到基督他进入到至圣所之后呢，他十五节到第十七节谈到他进入至圣所就立了一个新约，他是用死来立新约的。那十八节到二十二节呢，他来解释那全约，也就第一个约他也是用血来立的。所以不论新约或旧约，他都是用血，都用死亡来立约的，来做证明。那第23节到28节他对应的是今天基督也是要进入不是人所造的至圣所，在第23节。那基督他要进入24节，基督是进入这个天上那个本物的里面，而不是那个人造的那个圣所。所以今天他用一种前后基督进入至圣所十一节跟二十四节做前后呼应。那中间呢，新约用血，旧约也用血来立的，彼此来做互相说明。所以九章十一到二十八它的架构很清楚，是一个 ABBA。 那这种架构我们实际上也发现到了第十一章第十章，十章的一节到第十八节我还没有传给各位，实际上它也是 ABBA 的架构。也就是说为什么我要强调第十章的第一节到第十八节，其实它是来重复十一章第九章的十一节到二十八节的内涵，只是它用不同的角度来述说而已。那基本上它用相同的架构，还有它用的词跟九章的十一节到十八节用的词很多是一样的词。那下一次我们有机会，我们会详细来说明这些内容。那愿你借着荣耀归在神的面前，阿门。
第六十九首，感谢神。
使我能走
接下来是我们回应讨论的时间。首先请我们远方的弟兄有没有什么问题可以先提出来，请说。
这个我是本身这个表姐这个人质啊，我对把起这个心灵啊有没有什么关联啊，
都
是这个心灵
人，
我们这个人质啊，
就是
良知啊，良知跟心灵有没有关系？
圣灵是吗？
对啊，矫正把这个心灵，我矫正这个人质啊，会不会是积累积累感的东西啊？
九节的良知共知和八节的圣灵是不是类似的？
这个问题吗？
对，是这个问题。
良知是否跟八节的圣灵
是不是指同一件事？
再问一下，什么同一件事？
就是良知是不是就是圣灵？就是这个意思。
这是这个问题吗？良知就是圣灵，你在问的是这个问题吗？
心灵所
养
度啊，
他不是问是不是
养度是什么？圣灵的引导吗？
还是内助？
对啊，对啊，
内助还是引导？
内助吗？
是这样的意思了，
大概这个意思了。
对，大概这样，因为现在不清楚。
圣灵是不是住在良知的里面了？你是不是在谈到这样的意思？
对，类似
了，
类似了哈。你说圣灵跟良知到底有没有
关
系啦？
是什么？
哎啦，那关系在哪里？
好，我先说。如果我们从第十二节啊十四节来看哈，你看十四节里面他特别谈到说基督的血啊。再来他谈到的是戒指永远的灵，那刚才就一心是说永远灵就是圣灵了。好，那么这个血是戒指这个圣灵，然后呢他献上他自己是什么呢？是无瑕无私的给神。然后底下说，那么这样的话的血他无瑕，他可以能来洗净，洗净什么呢？我们的良知。所以圣灵跟我们的血的良知有关，是因为它是要透过圣灵的献上给神，然后这个血能洗净我们良知。所以我认为有关，但是圣灵是圣灵，良知是我们的，这两个是两回事。再来，第八节的圣灵只是要用这一个，他一直要强调的那一种所谓的，它是一个启示的一个神启示我们的一个很重要的工具，它启示我们所谓的第一个账目，如果还存在的时候。那个进 至圣所还没有显明出来，还没有显明出来。所以圣灵是一个启示的，一个指证的一个见证者，也可以这样讲吧。
嗯，
这样讲啊，因为指明也类似一种所谓的，他把它显示出来，类似我们先说我们把它见证出来。而第九节的这一个所谓的，按照这个会幕的这种类比，哦。而礼物跟祭物它不能够让良知完全，如果就这个角度来讲，旧约的牛羊祭物这些东西它不能让人的良知得到洁净，这我们也了解到保罗说到良知以我们圣灵与我们的灵一同见证，有没有？好像良知好像是也是一种见证，哎，不过有的人换成说是对我们的良知见证，但是在第二章他有讲到，良知有分辨。他是这样翻的，良知他是一个见证者。哎，能够在我们的里面哦，能够来让我们来分辨那种所谓的是非观念的那一种良知。不过我个人是认为，良知比较属于一种见证者的这个地位，见证者的地位，他是不是能够来分辨这一个所谓的是非？也就是说他是不是能不能分辨我们有罪还是没有罪，我倒是认为这不是一个怎么讲呢，一定就像我们刚才所讲说，除非你的良知是真的是洁净的，是就按照神当时候所造的那种完全的，就是这里所说的良知已经被洗净了，良知完全被洗净了，成为无愧的时候，那我们可以说这样的一种良知有恢复一种见证的一个功能。如果用这种见证的功能来讲，圣灵有见证功能来指明良知，因为是洁净的，它也有指明的功能，我认为两个人都有一种相同的一个功用，但良知是我们的，就跟圣灵不是我们的，那它还是有区别。好，我讲到这里。
啊 ，Ken， 你自己的想法呢？
应用上啊，我怎么知道这个空过啊，或者个不安的感觉啊，是来自心灵啊，还是来自我的良知啊？
就是人的这个罪疚感、罪恶感、不安的感觉，是来自于对吧？是来自于圣灵，或者来自于良知，是吗？
对啊，尤其是有些情况啊，这个。律法里面啊，好像有一些比较模糊的地带啊，我怎么分辨啊？
就是律法当中比较模糊的记载，是吗？
是啊，是
啊。我如何分辨？你最后一句话是这个意思吗？
啊，是啊，是这个意思。
模糊的记载，如何分辨？
啊。我们要了解是就律法角度来看，律法都不谈良知的问题，律法没有良，他旧约犹太人也没有良知的这种观点，犹太人没有啦，他们就是一般按照他们内在里面的一个心理 啊，心呐、啊，他一般都用心呐、啊。犹太人都是讲心，他们不讲良知啦。也就是犹太人，我发现到他们对人内在里面的东西哈、哦，他一般用心或是魂这两个词最多了。犹太人用心跟魂呐、啊、来表达人的内在的。那是希腊人哦，比较不一样哦。希腊人用的很多啊，不论我们一般我们说的啊、悟性，哦，人的悟性、人的肾脏、内脏、心、良知，很多了哦。希腊人他们用了很多的词来描写人的内在里面的东西的。那我们今天新约就是因为希腊人啊，所以我们就会出现这么多的这些用词。那这些用词很难去跟旧约的律法做结合啦，因为这个每不同的文化用词不同哦，你很难把它互相套啊、哦，因为犹太人对说你的内在的审判。是你的心啊，或是你的魂本身啊，他就会做判别。但是希腊人他更强调的是更细节的，那更细节的他就有一般的你的良知的判断，或者说你的知识的判断，或者说你的心里面的感觉啊，或是你思物上的一个判别。那不管怎么样啊，这个是用希腊人的讲法，它更加的详细了。那我们要回到刚才你所强调的，到底我对这件事情是圣灵来教导我，来跟我讲的，还是我自己的良知去做判断的？哦，这确实是有不同了。我们知道了，这个是不同。最大的不同就是第一个，我们曾谈到说。一个人他会不会来信耶稣，也就是当圣灵是不是在这个人他来信耶稣的时候，是不是圣灵来跟他感动的，还是他这个人的良知的问题，他良知发现的。一般我们都说啊，他良心发现的、哦、他就想要来寻求神，他要来改变以前他的错误啊、哦，所以如果我们今天就我们一般基督教的讲法说是圣灵感动你说你会来悔改，但是如果就外邦人来讲说是你的良心发现了，所以你就要对你所做的事情你要去认罪、哦、你要去改正你的错误、哦、所以好像外邦人都说哦，我是这个人良心发现，那我们就圣经的信耶的讲法，今天基督教都用说你是圣灵感动你，这是第一点、哦、第二点是信了主之后，圣灵的启示跟我们良知的判断到底有没有一样？九章第八节这里是谈到圣灵在指明、嗯、指明这个字也比较有强调启示意味啦，它其他的地方也有出现、哦、都比较强调是圣灵在启示啦，或者说什么人在启示啦，它比较这种指明有启示的作有一种含义。那我们看到的是在第十章里面有说谈到圣灵来做见证，圣灵是对我们做见证，在十章第十五节，所以圣灵来启示跟圣灵做见证，它都是针对神的话语，它是针对神话语，好，它是比较针对神话语。那我们说良知呢，刚才有谈到，因为良知本身在希腊文来讲，希腊这个字本身它就跟罪有关联的，良知是跟罪有关联的，所以良知是比较偏向于 我们判断到底我们自己犯错了没有，他去让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犯错了没有。比如你已经犯错了，你违背神律法了，那他是透过良知来告诉我们自己，哎，而是你的心会来告诉你你犯错了没有。如果你的心是无亏的，是清洁的，那你的心会来告诉你你是犯错了。如果你的心是污秽的，那你也会说啊，没有，这个没关系。就像今天很多的人，他们认为律法的这些食物洁净条例都毁掉了，所以他虽然好像他们是信主了，但是他们也认为说啊，我吃这些污秽的食物，他的良心不会告诉他说他犯错了，因为他的良心已经被玷污了。
用祭物来说
啊，
祭物
祭，
既有香的物也有关系
啊。有的人也有志气吃血啦，吃既有香的物啦，哦，种种这些东西，他也认为说信主的人都可以，没关系。哎，那虽然好像他信主了，照讲他的良心应该是洁净的，但实际上我们看到他的良心还是仍然是污秽的。啊 Ken， 这是我的看法啦，你看你怎么样，你觉得差别呢？你自己有没有差别？你觉得有没有差别？
就是一个这个心灵是来自神，你这个人就是来自人本身的，但是具体上怎么分别啊？这实际应用的怎么分别，好像有点难度
啊。有一些难度了哈，嗯。我圣灵的启示一般会比较清楚啦。他对神的话的话语的意义，神的意义，神的心意哈，圣灵的启示的话，会一般是会针对神话语来启示，用神的话语来启示我们。一般圣灵的启示大概这样啊，比较偏向于我们，因为圣经上也有很多地方哈，大家说用圣经上说，他会用圣灵说了。有时候圣经上说的等同就是圣灵在说了，所以圣灵启示的，圣灵说的就会针对神已经说的这些话语本身的意义，真实的意义来讲。这个如果是我们去明白，那大概都是圣灵的启示了。
我可以举一个比较生活化的例子吗？其实就是这个坑早晨发生的事了。
嗯，好，比较他提一个例子，自己生活上。
全都在就那个非熬人芝麻不合切的。
什么东西？
这个在一个熬人芝麻的东西的食物的不合切的。
哦，不，有一些不可吃的食物是吗？
这个在熬人芝麻的在熬人，拜过这个偶像的。
拜过偶像的，祭过偶像的物
不
可
吃。
对。
对，就这个昨天因为我太太的这个妈妈是那个佛教徒吧。
太太妈妈是佛教徒。
对，她昨天庆祝这个母亲节，找我这个书生的店铺里面喝书。
母亲节的时候，他做了。
我这个斋铺就是这个吃素的地方啊。
吃素的地方是吗？
对对，来了用餐呢。
哦，在那里用餐。
那个灯铺里面呢，有很多这个佛像在里面。
在那个地方有很多佛教的那个东西在里面是吗？
对啊，我怎么自己 所以这个行动税啊，什么就是和这个税有着芝麻的。
OK， 就说他就问自己说，在这里吃东西是不是跟既有相有关？
对啊，我自己也搞得不太清楚。
他自己也觉得不太清楚。
所以我自己一个感觉啊，我也不知道是来自人质啊，还是来自这个心灵啊。
就我自己的这个感觉，也不知道来自于良知或是圣灵。
对啊。就是这样。
哦，好好，这个应该是你的良心、你的良知来叫你应该要谨慎分别啦。好、哦，应该你是你的良知来分别，叫你要去分别。但是你的良知并没有跟你讲说，到底圣经的规定是怎么样一个实际的规定。神话与实际的规定是什么？也说良知叫你不要去犯罪，因为良知知道让你去分别说啊，这些物可能有问题，可能有问题，但是他没有教导你到底神的话的意义在哪里。这样你清楚我说的吗？
清楚了。
就是他对就感了。
哎，你的罪疚感会让你觉得你怪怪的，吃这些东西会怪怪的，啊、哦！但是它的实际的意义，或者实际的这个经文的一个内容是什么意思？那需要圣灵用神的话来跟你讲，这是圣灵的工作，所以你要回到神的话语上面。那圣灵就会用神的话来向你说明，为什么我们不要吃拜偶像的物。这样了解吗？
了解啊，但我暂时不知道啊，这是真不真实？拜个偶像，就这个什么的？
哦，就实际上到底昨天他所做的是不是违背圣经的教导了？
因为他也不是苗吧啊。
它不是洞，
它不是庙，
好，不是庙，
那个地方不是庙，就是个餐厅，是不是？
是啊，就是有很多佛教者里面的，
只是有很多的佛教的人是吗？
对啊，那些佛教啊，就这里面的，那些佛祖这个像啊，就人
哦，佛像是吗？有很多佛像在那里面是吗？
对啊，那些偶像啊，
偶像
啊，尊重啊，
因为那个、
啊、
那个地方是个营业的餐厅吗？
对的。
哦，就是一种吃素食的佛教徒去的素食餐厅、
素食餐厅了。
对，因为我其实韩国是教徒啊，有的是基督徒啊，我们就是佛教的餐厅吃饭啊。他就比这个牧师啊、传道啊杂逼，就是他往这些餐厅去用餐啊，会令其他基督徒啊地多啊。
哦，
这样的批评啊。
他说曾经以前听过一些教导，就是基督徒到佛教的这种餐厅去用餐，然后就。那个他们的牧师传道人就责备他们说，你们去佛教的这些餐厅去用餐，会让其他基督徒跌倒。
是这样的。
那我用我自己的经历好了，刚才来跟你回应你的问题了哈。这样了哈，我在我家乡的时候我们家乡也有这种一般的素食的这样的一种餐厅啊、哦、那我也有到这样的餐厅里面去买这一些素食的东西啊、哦、因为他们就是卖这些青菜，就纯粹青菜的。哎，然后我一般是不在那边吃饭，我是在那边买这些菜回我自己家里面吃，我没有在他那边吃，是因为确实他们那边一般都有卖一些佛教徒的人，或者是说那个有时候他们里面有时候会有他们自己的那个餐厅的主人，他会点他们的香， 啊，他们会点香，所以一般我是不到他们里面去吃。不过他们的食物一般我知道是没有拜过了，他们是不拜的，他们就是一般煮了就是煮素食的啊。因为有一阵子我是不吃肉，那不吃肉我都只能够就是吃一些素食的东西啊。那要你要到吃素食的东西，实际上只能够到这些佛教徒一般的人他们开的这些素食餐厅里面去买。所以我有到他们那边去买过他们的食物，但是我没有到他们的餐厅去吃。哎，保罗所讲的，我们要回到哥林多前书里面保罗所谈到的祭过偶像的物我们不要吃，我这是我们知道的，他要强调。但是如果有人邀请你去吃，然后他还没有跟你讲说这个宴席是要祭偶像的，是祭过偶像的，那如果你愿意的话你就去吃。如果他没有跟你讲你也不知道那你也不知道这个宴席是有祭过偶像的物的，那你也可以去吃。但是他在吃的之前他跟你说你到那个宴席的时候他跟你讲说这一些食物是有祭过偶像的，那保罗就说为着这个人的良心的缘故，那你就不要吃你就不要吃。所以根据保罗的原则上是，如果这些食物本身是洁净的，它不是拜过偶像的你都可以吃了，只要是洁净的，它不是拜过偶像的，那你都可以吃。那至于你要不要跟这一些人一同吃这一些东西，你可以自己去决定你自己去决定你要不要跟这一些人去吃这一些这些有关你说没有拜过偶像的食物，你要不要跟他们吃那这个是你自己去决定。但是问题就在于说，我们今天所面临的到底说这些素食餐厅它是不是一个拜偶像的地方，这个是一个很难确定的，很难去分辨。因为基本上他们一般不会在餐厅里面拜他们的神明啦，基本上他们是没有了，一般是没有了。那没有敬他们，没有在那边敬拜他们的偶像，比如说他们都是一些佛教徒，他们在那边吃他们的素食餐，那我们要不要跟他们一同吃？圣经上没有跟我们规定说可以，也说不可以，你个人自己去判断吧。自己去判断。就我来讲，我是尽量我不要跟他们一同在他们那边餐厅跟他们吃。问题是慢免得说以为我也是佛教徒，以为我是佛教徒，我不是佛教徒啊。但是他们卖的这些食物是至少是洁净的，那我去买回来到我们自己家里吃我当时的想法是这样我买回来我自己在自我的家里吃那后来我买了几次之后呢，我遇到了认识的人，我在那个餐厅遇到我认识的人，然后认识的那个人他就问我说你不是基督徒吗？你怎么也来这里吃这个东西他没有问其他人，他说奇怪，你怎么也会来吃这些东西啦，他很奇怪那因为以后有人问我这件事呢，我就说没有就是我就想要吃没有肉的东西那一次以后我就没不再去了，又回来不再去了会有还是会有这些问题的，所以以后就不带到那个餐厅去吃了所以看你个人怎么判断了好不好 这样了解吧。
了解。
是不是应该要有个原则啊？比如说，因为他在当下，他已经觉得有疑惑了。
嗯，
他这种有疑惑，是不是按照保罗讲的这种有疑惑，就不是就表示是没有信心的这个问题？然后又勉强去做，是不是有这个问题？
所谓的为了他的良心啊。就说
不是另外一个部分，为良心是有另外为着别人的良心嘛，但是现在是对于他自己，因为他当下有疑惑，他那个有疑心的，那就是是谁讲，就是说不出于信心的都是罪，是不是有这个？
那是你吃的人是不出于信心的人。
对啊，他就是他已经当中有一个疑惑了。
疑惑是别人在疑惑啊，别人疑惑说，
或者是他觉得我在这里吃好不好，他在当下的时候他觉得在这里吃又有看到这 周遭的一些摆设，他就已经有这个疑惑说不知道在这里吃好不好。
对了，如果就阿 Ken 来讲，阿 Ken 你自己心上有疑惑的话你就不要做了。阿 Ken 你了解吧，如果你的心有疑惑说我到底要不要在这里吃，如果有这样的疑惑的话，你就不要吃。
他已经跟他一起去了，他已经跟他一起去了，因为是他丈母娘。
但是他本来并不知道那个环境是那样子的环境，
有去了才知道。
哎，
真的。
他在当下怎么办？
对。还有，其实这个事情，我们就是还是要往一个起头的起因来说啦。为什么你会跟你的丈母娘去？是因为这是一个节日，对吧？问题是，我觉得根本问题是这个
母亲节吗？
对啊，
为了庆祝母亲节，
就是一种 是，对啊，他已经讲了、啊，就是为了庆祝母亲节嘛。
所以这个就
这个是根本问题啦 ，Ken。
对了，庆祝母亲节，这个是异教的。
这个是这个世界的节日啦 ，OK。
拜母亲了，
好、
啊。
那这个世界的节日，因为这个我们是需要去了解，要有这种知识啦。啊，因为你原来你没有这个知识，你可也不在意这个，不清楚。你觉得这个大家都在过啊，我们理应也要尊重母亲嘛，哈，也要过这种节日嘛。你不。没有察觉到这个问题啦，所以这个是跟无知有关啊，明白吗？那所以接下来你就需要去了解，那以后其实会发生后面的问题，是因为你前面已经因为这个对于这件事情的判断不清楚，所以你是同意要去做这个事情，只是说在后来在庆祝过程当中发觉说哎呦，这个当中有疑惑啊，这都是后续的产生的问题，所以要解决这种问题是应该从根源，从前面的问题先解决，那自然后面就不应该出现问题。就好像我举另外的例子嘛，就好像那个过清明节也会有这个问题，过春节也都会有这个问题啊，对不对？如果说你并没你是同意这个世上的做法去过所谓的清明节，那一定会碰到祭祖的问题，对不对？那如果明白说清明节它不是神所定的节日，那你在这方面已经跟他们有所分别，那自然后面所谓要不要拿香拜拜，要不要烧什么东西，都不会，你就不会去碰到这些事了，是吗？
啊，
像我说的意思，我说的清楚吗？
好，大概了解。
所以还是要从根源上去解决这个问题，而不是在你去参加了才到后面解决，那个就都亡羊补牢了。
要事先跟他们讲明啊。是啊，以后的母亲节像今年的母亲节也是一样啊，我都不会去跟我的母亲过所谓的母亲节了，因为他都知道了，母亲节是你们在过，我绝对不会过，也不会庆祝，所以我不会去参加我弟兄他们为我母亲所谓的母亲节的这些庆祝活动。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的节日，对我们基督徒来讲，很多的人他还是参加了啊，都是基于说孝顺父母亲啦，或是甚至祭祖也是一样的，有的人是用祭祖的那个日子他去参加特别聚会啊，基督徒的聚会啊，或是说春节他们也特别春节聚会，同一个日子啊，这个都是一点世俗化，他们不知道，因为日子没有分别，日没有分别，那你的行动那都一样。这个也就是我们很多人他认为说做基督徒很怎么讲，很无情啦，甚至会被攻击是无孝不孝，或是我们可以说啦，做基督徒太极端了，他认为是这样。
我刚才讲跟你讲到的最强调的这个律法所规定的，我们一般如果就你个人来讲，你的食物还有你的洁净，这都是你个人性的，但是节期啊，它就不是你个人性的问题了，它关系到你的四周围的人。所以守神的律法哈，它确实，如果就食物，它只是你个人的分别，但是当你到牵涉到节期的时候，它是跟群众要做分别了，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的抉择哦。Again。这个是一个很大抉择，要守神的律法，那时间上的遵守，这个是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它会让你的亲友哈，都会产生很大的一种误解。你的妻子哈，也要跟他先要跟他说明，我们为什么要守这些节期，以及我们为什么不守外邦人的这些节期。什么叫做这个世界啊？这个世界都包括这些人情事故，这些人情事故哈，是一般我们最大挑战，也是撒旦他最容易去阻拦的，
我们说撒旦呢，他是诡诈，他知道有一些基督徒。已经知道圣经上说祭主是就是祭鬼，所以他们也不参加所谓的祭主活动， 但是他们这些基督徒也认为说祭祖里面有的追思慎终追远孝道，在人活着的话应该要做好。那你说那活着的这些父母你要对他有尊敬，那他自己又另外又定了一个母亲节，哎，每年的五月的第二个礼拜天，用这个来表示对母亲的一个孝顺的纪念，而且母亲是活着的，那你参加不参加呢？这个真的是，它是一个非常，我说非常吊诡的一种事情。你说人活着的时候要才孝顺他，对啊，现在他活着啊，那现在他定了一个节日来，那么这些儿女们你就为了已经活着的这个母亲讨她欢喜，纪念她。好，那死的人你不拜，那活着的呢庆祝。这个类似生日啊，母亲生日你要不要给她庆祝啊？我认为意思都一样，已经变成一种节日了。母亲的生日你的庆祝，母亲节的节日去庆祝，是不是类似啊？我提出这个了，有没有类似啊？
好吧，那针对那个，我们回到经文哈。啊，跟我刚才所谈的这些问题，九章，你还有没有其他问题？
我想再了解一下这个九章这个第七节的刚才提到就是以死的罪或是这个故意犯的罪不能赦免的啊，或者想是不是这些是基督徒他们如果故意犯罪的话就是不单是这个肉体还跟着这个灵魂就永远与这个基督隔绝的，是不是这个意思啊？
你重复一下有问题。
就是说如果一个基督徒他故意犯罪，譬如是这个杀人吧是不是不单单的肉体受审判刚才这个灵魂要永远与这个基督隔绝的。
哦，比如说如果基督徒他后来故意犯罪他是不是肉体会受审判，并且灵魂也会与基督隔绝？就故意犯那个死罪是吗？
是啊，他是不是永远不要这个得救的机会啊？
就没有得救的机会了，是不是？
包括这个灵魂啊。
这个刚才讲到的人已经有讲到那一个无知犯的罪，第七节啊，百姓的过错那个字，你在讲。他在讲第七节，你听明白了没有？第七节，喂，
听得不太清楚我不知道是要骗的
是那一个 讲到的那个声音不清楚呢，还是你本身不清楚？
听得不太清楚啊，红土的时候啊。
哦，那你再讲清楚一点。
好，阿 Ken， 我们要回到说，简单来讲，律法是针对已经信的犹太人，这些已经是成为神子民的人，那律法规定献祭可以去弥补他们这一些无知的过患。但是如果犹太人他犯了死罪，他就被革除，他就不再是成为他们的一份子。那而且他甚至如果是犯的是死罪，他们就把他打死。所以一般他们处理是两个，一个是把他逐出，他不是犹太人的，不是他不是犹太人的团体。那如果他又是一个死罪的话，那他就甚至把他这个把他打死啊。所以他们处理你犯的如果是致死的罪的话是两个，第一个是除名，第二个是如果是死罪的话他就要打死。这是已经以信主的，不是，是已经是当时的犹太人的角度来看，就律法审判的角度。那我们说一个外邦人，外邦人他还不了解神律法之前，他所犯的错他可能有致于死，也有可能是不致于死。当他来信主的时候，他的这些罪都要分作两个方面向，一个是他的罪责，一个是罪的权柄。罪责就说如果你今天是以前是犯了这个杀人的，那你来信主之后，你的罪责照当时的法律审判还是怎么样的审判，是要判你十年，还是判你无期徒刑，还是判你死刑啊？就看这个审判的一个罪责，你应该还是去承担。但是罪的诠释，罪的诠释在你信主之后，罪的诠释就不再有了。所以我们这样信主的人，罪的诠释透过耶稣基督他就能够把它拿掉了。所以我们这样的人他还是可以得到神永远的生命，但是他属肉体的，他应该在这个世上应该受的刑罚他仍然要去承受。而已经信主的这些外邦人，他进到神里面了，成为神的子民了，他就要开始遵照神的律法来遵守的时候，他就仍然要按照律法的审判。如果他再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如果他再犯一个不可赦免的罪，不可赦免的罪，如果像你杀人，有的杀人是可以到死亡，有的杀人是没有死亡的哈，那不一样哈。如果你是因为恨然后杀人致死，或者说你再去犯了一个奸淫罪，你去犯了一个奸淫罪，不是淫乱罪，是奸淫罪，你去犯的奸淫罪，或者是你再去犯了一个偶像拜偶像的罪，那就律法来讲你这个是一个死罪，那死罪就除免，你就不再是属于神的子民了，也就是罪的权势会临到你的身上了。这样的人不再有永生了。圣经来说，我们不再为这样的人祷告了，不再为他祷告了。保罗说，把他交给撒旦， 把它交给撒旦。所以信主之后，他如果明知故犯，在犯了一个至于死的罪的时候，永生就不在他里面了。他是明明羞辱了这一位当初救他的主，就如同那个第六章里面，希伯来书第六章一样，他是明明羞辱了这一位当初救他的主了，赎罪祭就不再有了。这样清楚吗？
喂，有个的话，我是问你这个，所以这个旧约时代这个大卫王杀这个乌利亚的例子要怎么理解啊？
大卫犯了这个杀人跟奸淫罪的问题，对不对？
对呀、啊。
好，
怎么理解啊？
怎么理解？这个是今天最大的，很多的人很多会提出这样的一个疑问了、大卫如果照他的死，他的罪行，他应该要死罪啊、大卫是要死罪没有错，但是因为他的一个很独特的，他是被称为君王，君王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他是最大的，那没有人能够审判他，也就没有人能够去执行死罪。所以神对大卫的审判，他不是没有审判大卫，就照自己大卫所讲的，他要承受四倍的刑罚，所以大卫就承受四倍的刑罚。所以虽然他的肉体没有马上承受死罪，但是他死了四个儿子，所以从那个撒母耳记以后，我们看到大卫死了四个儿子，再来他的女儿也被玷污了，他的妻妾也被玷污了。那大卫当初他后来他认罪悔改的时候，他是真的是真实的认罪悔改了，所以神也接受他这样的一个认罪悔改，所以神让他的罪行仍然要承担，他的罪行仍然要承担，他的罪行仍然承担，但是他的罪的一个诠释，最后神原谅他了，神还是有原谅他。不过我们发现到以后，大卫跟神的关系不再跟以前一样了，他们关系好像有破裂了。神不再，圣经上不再记载神来向大卫启示了，以前大卫都有得到神直接的启示了，以后好像就没有再记载大卫直接有跟神有这样的直接得到神启示保佑的事情了，所以他们的关系还是不再像以前那么样的完整。所以由这一点我们回到说，万一如果今天我们信主的人，我们就犯了一个罪，我们犯的是一个，有时候是犯了一个明知故犯的罪的时候，怎么办？除非你像大卫这样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悔改，你的悔改是真的是像大卫那样的悔改，不然真的很难寻得神的赦免。但是如果你犯了错，你的罪责 你的罪行仍然会存在着，还是会存在的。哎，再来一个问题，就是说如果一个人信了主之后，他又去犯了这样至于死的罪的时候，这样的人他有没有可能在神面前有真实的悔改？圣经上没讲，不过由大卫的例证来看，真的很难。犯了一个至于死的罪的人，这样的人他在神面前能够得到神赦免，会非常非常难。圣经上只是讲说，我们不要为这样的人祷告。也不要跟这样的人交通啊，也不要跟这样的人交通。所以哥林多前书里面谈到，就不要跟这样的人交通。我大概只能够跟你讲这样了。所以信主的人哦，我们要对我们的行为要非常的谨慎哈，不要故意犯罪，也不要去犯那至于死的罪啊。那甚至无知而犯的罪，也尽量能够不要去犯。
现在是这样，如果问题出现了，我们也要看，如果就奸淫罪来讲，或是杀人罪、谋杀人罪，这两个圣经上都定为死罪。但是就是这两个死罪，他在圣经上，我说就圣经的记录上来讲，他还是有分轻重。为什么都是死罪的有分轻重？我举个例来讲，有的罪的话，哎，他需要的是当众的处刑，用石头打死啊，有的不必要用石头打死。为什么他要这样分别？都是死罪，为什么还要用石头打死？有的是不要用石头打死，因为这个罪里面它有含带的，它是影响的别人大的，有教育意味的，你必须要用石头打死。有的不是，就不要用石头打死。所以就律法来讲，光是死罪，我们就大卫的例子来讲，撒母耳记下的第十一章，他记载大卫奸淫罪，短短的几句话，看起来都是偶然犯。看他下午起来，看到一个妇人很漂亮洗澡，然后他就去差人去问，把他接过来，那么接过来就发生关系。圣经用很直述的方式，很简单的来描写他犯罪了，而且特别谈到他怀孕了。好，因为被告知他怀孕了，这个比他本身暗暗做的奸淫罪，这个不知道怎么解决。那么他底下就要为了要掩埋，因为他已经种了人家的种子了，一定会爆发出来，所以为了要掩埋罪恶，后面写了一大堆有关于他如何来处理掩埋他的罪证，这些事情写得很详细，到最后就是把他的丈夫杀掉。哎，然后最后一步就是娶他这个原来人家的妻子做他的妻子，那这样的话就他的奸淫罪以及种下的那一个种子，这个问题就整个都掩盖过了。圣经用很长的这一个篇幅，如果就比较来讲的话，前面那个奸淫罪他只用了五节，可是后面的第六节开始一直到第二十七节，那总共用了22节，那种比例啊，那真的是差太多。 这是要告诉我们什么？告诉我们，他为了掩盖他的罪和他的罪证，他所做的这些谋杀罪的这些行动，比他的奸淫罪还更严重。啊，另外一个方式来讲，我们说用第十二章他的儿子暗嫩发生的事情，暗嫩奸淫他的妹妹这个事情，他老早他就有心意了，但是他本来也没有说他要去奸淫他，是因为他有一个朋友，而这个朋友呢给他设计，而那个设计就是要占有他。可是圣经上特别谈到，又特别记载他占有他以后的那种怀恨的心，把他赶出去这件事情，圣经上特别记载说，他所做的这件事情比他占有他妹妹这个罪更严重。他为什么圣经要把这两个父子所犯的罪以及有罪更重更轻的这种比较两个排比在一起，就是要告诉我们，我们有时候会陷入到自己真的没有办法去避免的肉体上的可恶的罪，有时这要告诉我们一件事情，我们不可能说所有的基督徒他就是非常的自洁自守，守到一个绝对的他绝不犯罪。圣经似乎他不是告诉我们这一点，他只告诉我们，当你再换到大卫这样子的，甚至也换了像暗嫩这件事情的时候，相对性的你要如何来处理。是掩埋的像大卫那样子继续把它掩埋住，而使用更大的谎言和罪恶，或是说暗嫩他犯了罪以后又把他赶出去，侮辱他的这个妹妹，就是他妹妹说你不可以做这种事情，他继续做。好，这事情引出来的罪恶更大更可怕。圣经为什么要这样记？他就是告诉我们，我们当难免有遇到这种事情的时候，我们要如何尽量的来避免不要继续再犯更可怕的罪，因为它会带来的更没有办法弥补的这个伤害。这是第一点，圣经强调这一点。我再讲一遍，圣经的继续的方式手法也要告诉我们，对这样的情况下你要自己要特别这样在这方面了解。第二，我们发现大卫真的他的身份就好像这个一心说的，他是国王，他是判断人家定人家罪的，他不是被人家定罪的特殊的人物，他一个国王就代表一个国家，一个国家他自己犯罪了，谁定他罪呢？人没有办法定他罪，所以我们不能用个人的罪来类比大卫，不可以，不可以。圣经也从没有用这种方式，用大卫的例证说你今天你犯的罪跟大卫一样，所以你就可以像大卫那样的得胜免。我再讲一遍，你不能这样类比，圣经也不容许我们这样类比。我们可以说像暗嫩来说，暗嫩不是国王，他只是太子，他父亲对他很好，而暗嫩不是国王，暗嫩他所犯的罪最后他还是自己要负责，他还是有负责，要负责的。圣经也记载他就被亚撒龙所杀，虽然他的父亲不公不义对他不处理，但是我们就大卫来讲，神呢是他的判断者，神会直接出手，会借着先知来出手，所以一个神的受膏者没有人能够处理他， 但神能够处理它。所以一般我们也不能够用大卫的例子来讲到个人的例证，哦，是不是？哎，因为有教会可以处理它。哎，如果教会都不愿意处理它，如果了，我们今天再讲一个，如果这个人是教会的领导者，这个人根本是教会当中里面最有势力，也可以说他是教会的领导者，没有人能够处理他，怎么办？我们只能说交给神，神会处理他，啊，神会处理他。但是我们要了解圣经的原则，他所定的标准，你这个罪是该死的，你就是该死。教会要把这样的人赶出去，就要把他赶出去。赶出去之后，我们现在探讨是说，赶出去之后，就像一心说的，他到底有没有办法有悔改的这个机会？他的罪是不是真的死了？这件事情说实在，哦，说实在，如果就保罗的观点，要把这样的人交给撒旦，败坏他，败坏肉体，败坏肉体。为什么要败坏肉体？底下有一个很重要，要让那个灵，那个灵不是他的灵哦，是让这个灵在耶稣基督的日子得救。那就是牵扯到他说这个人像笑一样的，要把他交给撒旦赶出教会，是因为这个人像笑，他会影响其他的人，他会影响其他的人。你不除这个人，你就会影响别的人。至于这个人是不是将来一定会灭亡，保罗似乎他不是在讲这样子。我再讲一遍，保罗似乎也不是在讲说那赶出去以后，哎，这个是死罪交给撒旦的，然后这个撒旦的就绝对是死罪了，不能再得救。哎，似乎圣经也好像也没有在处理这种事情。那我们为什么要这样讲？我们要回悟到像大卫王一样，他犯了那个奸淫罪，就好像他娶继母罪一样，很可能是他可能是很直接的有各种原因的造成了他犯这种罪，但是他如何对他自己的罪不要再像大卫那样的继续掩埋，继续来为了要来，哦，让人家嘿对他的所犯的这样的罪造成其他的事情，他继续像大卫那样的。那我想如果是这样的话，我告诉你他没有救了。我们说好像大卫他好像以后他神已经除掉他的罪，他不至于死。对，大卫犯这种罪，先知也宣判他罪已经除掉了，他也不至于死，也就是他不至于肉身上的死。他这边讲的死是不至于死的那种肉身上的死，所以他没有，他还活着。可是他的灵魂真的洁净了吗？他肉身没有死啊，可是他的灵魂真的洁净了没有？神用各种方式、各种苦难，甚至于全国叛乱，以及他个人跟神之间的关系，最后记载的就是大卫王年老的时候，圣经记载说他怎么样呢？晚上睡觉就是盖被也不温暖。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这个跟他当年患的性这一种淫乱有关呐、啊。他的身体虚弱，他盖被都不能温暖。所以一个人所犯的罪会影响到他到最后年老的时候，他的身体不会很健康，对，还有叫他的心智以及他的判断的各方面的那一种手法 像他对世美，有一个仆人骗他，有没有？结果呢，他还是一样的，并没有对这个仆人有什么任何公义的审判。哎，
回答是的，
对啊。同样的，他对他的长子安嫩也并没有说任何的话来判断。他对亚少龙，亚少龙本来是该死的，他竟然在这个众军的面前，他为亚少龙哀伤。那这种事情，你说他好像他也曾经当公开认罪了，也知道他有罪了，可是为什么他还做这种事情？你就可以了解，一个人君王犯这么严重大的罪，奸淫跟以后掩埋杀人的罪，夺占人家的妻子等等的这一些事情，已经造成了他已经不再成为一个真正的君王。神已经把他的那一种真正的君王的那一种按公平审判的这一种，他已经不过资格了。我们要理解这些事情，我认为圣经教导我们这些事情，比任何所谓个案的处理，比任何我们说标准答案的那一种为了这个死罪要如何来处理的，我认为这些更重要。但很多人不重视这些，而这一些就是教导我们，要如何去，对于我们刚才所提的这些种种的这些问题，我认为这些更重要，也就是要教我们对于圣经它为什么要这样记载，它的理由何在？这就是真理，叫我们得以有智慧、有自由。如果你说真的一个基督徒，他犯了罪，他就死了罪吗？你这个问题说的，说实在的，太简单了。因为圣经上他要处理的不是你说的这么简单，他是肉身上的死呢，还是灵魂上的死？你也是问的很简单。应该说，这些问题要更深入的、个案的、各方面的、详细的，按照圣经有没有符合的各方面的来查考，我们才能够慢慢的去了解到你的问题。虽然非常重要，因为今天所谓的死罪问题，是肉身死，或是灵魂死，或是两个都死，是怎么样的一回事？这个也说是包括今天所谓的世界上很多说会处死刑的，这些等等的这些都会牵扯在一起，但是我们还是回到希伯来书，希伯来书第九章他所讲的，只要你是选民，真的选民哦，如果不是神真的选民，那不要讲啊。有的人他根本不是选民，虽然他名义上是基督徒。第二个，他所犯的罪是可以赎罪的，这个祭赎罪的，这个明明是大祭司可以为他来赎罪的，不能赎罪的，律法讲得很清楚，就一般的民来讲，讲得很清楚，就是耶押他谋杀人，最后还是要被审判，虽然大卫没有直接杀他，反正这两个基本的原则我们要把握住。新约也是针对这两个基本的原则，保罗或其他的约翰一书都是这样讲，罪有分治已死的跟不治已死的。第二，你是真的是神所生的，你就不能犯罪，也不可以犯罪，不犯罪和不可以犯罪。如果你持续犯罪，圣经上说持续犯罪，那他就是鬼魔鬼所生的，他不是神所生的。那至于持续犯罪是犯什么罪，不是在讲死罪，如果是在讲死罪，那不要讲了啦，那不要讲了啦，是你犯的是持续不是自已死的罪，不是自已死的罪，如果你还持续犯下去，你就不是神所生的， 你就不是神所生的，你是魔鬼生的，这一点圣经也很清楚。好，为什么？因为当时候的教会已经出现了犯罪，持续犯罪，他还留在教会，而这样的人已经演成一种大的势力，他也认为他是神所生的，他认为神是爱，神一定会赦免，这一些在约翰一书已经充分的把它表露出来。但是约翰一书清楚告诉我们，犯罪是属魔鬼的，不是神所生的，这一点我们要特别清楚。而且犯罪这种事情跟相爱的事情又把它连在一起，一个真正有爱的人他不会去犯罪，一个真正犯罪的人他以后一定会有爱吗？他真的会产生出那种圣经所说的为别人来舍命的那种爱吗？如果一个犯罪的人，如果他已经犯了死罪的人，可是奇怪，就是他以后真的也能够行出他不再犯罪，而还能够像圣经说的那一种为别人来舍命牺牲的，为弟兄愿意来舍弃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爱，你说神是神有爱，而有爱的他是住在神里面，神也在他里面，圣经就用这个来判断他是神所生的。所以我们把它基于这些原则，我们来告诉大家，圣经绝对不是为了一个简单的头脑、简单的问题、简单的这些个案他在这边替你写，你必须要全盘的深入的去了解他为什么要这样写。那我们查考圣经才有意思，我们查考圣经，我们这样深入的来了解，对我们来讲，对别人来讲，我们才可以得到真正的益处。好，我再讲到这里。
简单来讲，审判不是一个单纯的事情啊，不要把它太过简化了。审判还要因时因地因事情的前因后果以及它的影响力等种种啊来审判。那属世的审判都是这样的，那属灵的审判更是要我们要小心了哈。好，今天到这里吧。好，今天到这里吧哈。
好，我们来唱一首诗结束。好，75首，我儿不可轻看主管教。
上有分，皇冠就地是一方面。
是不觉快乐。半截愁骨你已化灭，后来解除了平安已过给今年过生。
好，我们一起来祷告。
阿健，阿健，
啊，对对对对对，
哎，上个礼拜我有讲到说为你这个说良言的事情祷告，哎，我稍微要了解一下你情况怎么样？
啊，没有什么感觉分别的，
没有什么差别，
没有什么差别。对啊，是什么这个礼拜？啊，忙很忙啊，因为真的个新的工作岗位啊，啊，很多嘢要在适应中啊，
很多要适应中。
啊，我甚至连吐苦的时间根本上也感受了。
祷告时间减少。
祷告时间减少，是不是？
对。
啊，是啊，太忙了。
太忙。
嗯。
太忙，
因为换新的工作。
好，我了解哈，这个当然我们了解，因为新工作我知道，哎，那你的新工作这种事情真的是要适应一段时间，哎，再继续努力吧，好不好？
好好好，
哦，等你适应了以后继续祷告多一点哈。
好好，
那就今天安息日我们就多多祷告吧，啊，好好，奉主耶稣圣名祷告，
哈利路亚。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透过你自己的话语，你来向我们清楚的交代。我们今天不再是进入那属地的会幕的里面，这个会幕它只能够啊，针对人肉体这样的所患的这些问题，它来更为我们来赎罪。而对于我们内在里面为什么我们去犯罪，我们的良心上的问题，那些属地的这些会幕以及属世的这些食物们，他们不能够为我们担起这样的问题。是的，我们的主来，他就是来解决我们为什么会去犯罪。是因为一方面来讲是出于我们肉体上的问题，我们肉体的软弱，另外面来讲是那恶者那罪的权势，是透过那恶者不断的在我们的中间，他透过律法来向我们试探。今天我们的主他就是来解决我们为什么去犯罪，而不是光来解决我们犯罪之后的问题。所以我们的主一方面来解决，用他的血解决了我们犯罪之后的问题，还用他自己是他完全的，他是完全的来摆上他自己，来解决我们为什么会去犯罪。主啊，是的，人的内在真的是清洁，人的内在的透过神的圣灵居住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所以至于我们是透过你的圣灵来致使我们的肉体，让我们不再去犯错了，让我们不再像以前只听从我们的肉体不断的去重复的犯罪。感谢你，今天我们的良心我们的良知既然是清洁了，他就会时刻的来向我们来做见证，时刻的来向我们诉说，我们不要去做那干犯神灵的事情，而我们的肉体也因着圣灵来时刻的来限制他，不要让他有任何来向我们挑战，来向我们挑衅的时候。愿父神在这因着您自己的救恩，我们得以坦然无惧的来到您的面前。这是您设立，您为什么要来向以色列人叫他们来建造会幕的最大的目的，也就是我们所期望我们来到天上那至圣所的那个地方，我们得以跟神灵来相会的这样的一个成就，是我们所期望的，也是神你要成就的事情。我们在这里来到你面前来感谢跟赞美，耶和神帮助我们这些得到你救恩的人，我们确实能够与神灵不断的在我们今生 也在我们以后的那个日子，我们得以跟神面前来相会。祷告奉告耶稣基督的名，阿们
阿们。